弟兄姊妹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分享祷告人生第十八章，彻底降服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艾米丽叫我到电脑旁替她查看数据机，当时尚未有宽频上网，她刚上高中需要上网，但数据机不能正常操作。我快速检查后发现需要重新安装数据机软件，幸好电脑厂提供了原装磁碟，于是我从磁碟盒子找，但找不到，它不翼而飞了。我感觉到血液开始沸腾，我知道是儿子拿了磁碟但没有放回原处，于是我向楼上喊叫，安德鲁，你立即下来。他从楼上的浴室下到客厅，我看得出他被我的呼斥惹烦了，但我可不管，我已厌倦了他经常做事无首尾，这样太自私了。安德鲁翻遍各处，终于找到磁碟，然后返回二楼去。我感到彼此的关系有点紧张，怀疑自己是否过分严厉。悔改往往始于一个自省的问题和一点的不安，然而不像耶稣所说的只靠着自己不能做什么。我用了自己的方法，没有求上帝帮助我对待儿子。我知道是他拿了磁碟而没有物归原处，事实就是这般简单，固执把祷告的灵关在门外。除非我们看见自己多固执，否则不能理解主导文的第二个祈求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我不单没有为那件事祷告，甚至没有针对安德鲁这方面祷告。我从没想过为儿子有首尾祷告，因为解决方法太浅显了。安德鲁，收拾你的东西，对于如何处理，道德上没有半点模棱两可。结果我做了跟安德鲁一样的事，他没有为人设想放好磁碟，我没有为他设想，便愤怒地要他立即下来。他自私，我也自私，罪是复杂的，我们从来都不是被动的观察者，从旁提供智慧和公义，我们是糟透的事情的一部分。我的解决方法让问题变得更复杂，因此我们不能只靠自己。由于我自把自为，没有倚靠天父，我只能靠自己的话成就一切，因为我没有祈求上帝在安德鲁的内心动工，因此我觉得我是独立对付他不负责任的问题，这自然令我的语气很猛烈。试想象我像耶稣一样倚靠天父赐智慧、恩典和勇气，用智慧对待儿子，以恩典取代苛责，并有勇气去付诸行动。我发现磁碟盒是空的，但没有敕令安德鲁下来，反倒停下来祈祷，主啊，我想是安德鲁做的，我真的很愤怒，求你帮助我问他时没有斥责，你知道我很容易斥责人。然后我可以向楼上喊，安德鲁，我和艾美丽找不到数据机的磁碟，你可否下来帮助我们，他上不了了网。之后我和艾美丽在电脑旁等，我会听到艾美丽因等待弟弟而越来越恼怒，等待的同时我可静静为他祈祷，也为安德鲁祈祷，求上帝让我们有等待的恩典。我那不耐烦的灵想有所行动，但当我接纳上帝给我的处境，塞车、排队付款或操吵的孩童，我就向上帝打开了一扇小小的心窗。当儿子终于下来找到数据机，我可以等待他修理好再谢谢他，然后问他，你有几分钟跟我谈谈有关磁碟的事吗？如果他说没空，我可以说，那么今晚有空谈一会儿吗？ 当大家终于坐下来谈时，他或许会说，爸爸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会让他先说，然后利用问题为他补充缺漏的部分。你是否忘了把磁碟放回原处？以前有发生过吗？你是否很容易忘记物归原处？你看见了这对我和艾美丽有多大影响吗？你明白这样做自私吗？留意，当中没有固执，只有温柔的探寻。请也留意，这只是假设的场景，真实的一幕是我向儿子道歉。假若我对自己的固执心意有多点了解，就能够早向祷告和内助打开大门。我生命中的大挣扎不在于尝试辨别上帝的旨意，而是辨别自己的心意，然后摒弃它。我一认清这事，祷告便永留。我必须祷告，因为事情已不在我掌管之中。我不是视生命各方面是礼物，就是执着于人生要有这样或那样的表现。了解自己的固执心意，耶稣在马太福音5-7章的登山宝训，是了解自己固执心意，继而让上帝掌管的蓝图。耶稣引介何为天父的儿女，要明白登山宝训，可以想象人生犹如有四扇敞开的门的房子，那些门叫金钱、性、权力和名望。耶稣在训示之时就告诉你，你要审视你人生一次，关上所有通往人类权力和荣耀的门。在八福中，耶稣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换句话说，他说，放弃人际关系中的权力，我会向你展示截然不同的做人方式。不要害怕要依靠人和失去自己，我会照顾你。在第5章其余部分，耶稣把门逐一关上，他告诉你要为辱骂你的仇敌加力，顾念他们的需要。若你怀疑某人生你的气，即使那不是你的错，也要主动找他冰释前嫌，别等他来找你。耶稣把报复的门关上，哪怕你只是用疏远为报复手段。做买卖时，别企图以启示或虚假承诺来占上风。他吩咐你除去为淫欲而盯着女人的眼睛，关上不为人知的兴趣之门。如果照着耶稣在第5章所说的去行，你便会开始感觉属灵。在第6章，耶稣对付表现属灵的欲望，他吩咐你把祷告生活隐藏，免得你借此表现自己。祷告不可张扬，禁食要掩饰，施语不要张扬，不可把属灵当作得权力和荣耀的工具。耶稣关上以行义为身份象征的门，然后耶稣又关上以金钱换来安全感的门。反之，他叫我们把钱赠人，失去了金钱给你的安全感，你会开始惊恐，谁来照顾我？耶稣回答，天父会。你看野地的百合花，要先求我父的国。因此，你不单要放弃金钱，也要放弃为金钱扰心。两扇通往人类权力和荣耀的门又关上了。第7章出现一个新的角度看世界，你已学会如何把上帝置于世界的中心。你举目四看，周遭的人都忙着追逐事物。这时耶稣拍拍你肩膀说，不要论断，当你见到别人的罪时，不要为此纠正他们，反倒要谦卑，先找自己眼中的良木。你虽然洞察别人有何问题，但不要把洞见作为属灵的锥子。耶稣反而要你用洞见深化自己的悔改。哎呀，我当如何活着人生？ 耶稣把各个门都关上，然后打开祷告之门，而且告诉你他如何面对一切。耶稣寻求父的帮助，向他倾诉心意。祷告是意志降服的正面之处。当你停止按己意行事，等候上帝，你便进入他的意念，开始停留在他里面内住，这就是祷告生活。水稻垃圾，我们再看一个例子，看看了解自己的固执心意如何是祷告之门。假设雪的丈夫强逢周二倒垃圾，上星期他忘记了，今个星期又忘记了。他原本一直做得不错，可是雪对他说：“老公，你又忘记倒垃圾了。”柚子有强调和厌烦的意味。雪厌烦什么？为何他不得不加强柚的语气？因为倒垃圾是厌烦的事，会害他上班迟到。若果他不说柚，丈夫会继续忘记倒垃圾。假若他不明白这已开始成为习惯，雪就要一辈子负责倒垃圾了。留心雪的假设，一切都在乎我，如果我不告诉他，没有人会告诉他，他的想法里没有上帝，因此他相信只有自己能令丈夫听到他的话，要不然他恐怕自己会被他的善忘吞没。雪凭着自己说话，以柚子操控丈夫。相反的，耶稣说，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说话，而是差我来的父给了我命令，要我说什么讲什么。雪用自己的话来成就自己的意思，他拒绝接受可能要无止境的每个周二倒垃圾。雪掌管自己的生命，坚决要让自己的王国没有痛苦，即使祈祷也只是操控兵器库的一件武器，上帝很可能让他失望，而最后他会对上帝和丈夫充满怨气。讽刺的，固执己意往往弄巧反拙，被斥责的配偶会抽离，不但不再倒垃圾，更把内心封闭。固执己意和祷告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固执己意的核心是自我，以自我的形象塑造世界；祷告的核心是上帝，是以上帝儿子的形象塑造自我。雪从未想过上帝也许要她一辈子负责倒垃圾，因为这等于让丈夫占她便宜。但耶稣不是无止境地为教会倒垃圾吗？这岂不是另一个爱仇敌的动作？如果雪放弃己见又如何？她不知道上帝会如何介入丈夫的生命，上帝要在她的生命中做什么工，她会发现自己眼中哪些良木。宽恕丈夫就等于失去控制权。假如雪降服己意，他会陪伴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上摩利亚山，他会与大卫一起在扫罗伸手可及之时在洞穴里放下刀剑。雪住在基督里，放弃故事的控制权。我在人生特别艰难的日子发现上帝是我的堡垒，并不代表他给我一座堡垒，他的意思是他是我的保障，除了上帝我彻底孤单，我不肯定自己真的喜欢这样。当雪由固执己意转往香蕉祷告，就像从高处跳下，感觉可怕。事实上他是离开固执己意的不稳定基础，进到上帝的稳实之中。他活出祷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雪不再创造自己的故事，而是满足于让上帝编写他的故事。如果丈夫的善忘成了一种习惯，他会进入更深层的祷告，与上帝相交。垃圾多是丈夫生命中冰山一角，他或许还有固执、懒惰或纯粹自私的问题。雪会对丈夫少点说话，向上帝多点说话。 他也会反省内心，看看自己生命中有没有相同问题。他会在垃圾桶的另一旁发现耶稣。除非我们了解内在的老家伙，否则难以有效的祷告。当我们看见自己固执己意，便会打开透过上帝工作的门。我们不再唱法兰仙纳杜拉的我的路，我们进入上帝的故事，看他用他的方式行，他行事的手法无人能及。